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看到这两天这个疫情在开始平缓，天气也越来越温暖，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觉得这个疫情开始快到拐点，我们神也听我们的祷告。那么瘟疫也许很快就会过去，也许还有一段时间，那我们要面对这个瘟疫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那最近我看到我们教会的祷告特别的迫切，为美国的这个瘟疫为我们自己居住的城市。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在荒年到来的智慧。那我今天这段经文神特别感动，我要讲。那要讲主要是这段感动是什么样子呢？是因为我看到未来当我们的疫情结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很多的形态会改变，不仅是我们教会聚会的形态，以及未来美国的经济以及中国的经济都会有很大的改变。那么我不知道这几天有很多的新闻很多的新闻，大到金正恩好像已经不行了，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这个整个的北韩的局势会紧张起来。我们也看到中国这个孙立军公安部的副部长，以及司法部的部长傅政华，还有政法委的书记孟建柱他们都统统的下台。这里边好像中国酝酿这个更大的一个政治风暴。当然这些是从看到这是法老他们宫廷阶层的事情。但是从民间来看我最近特别关注有一个叫财经冷眼的一个平台，在 YouTube 上他被关了，后来又被开了。那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谈到了一个中国未来的经济的状况。那我非常注意他因为冷眼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还是我为他受洗的，所以感谢神，所以我特别关注他的节目。那么他讲到了一个中国可能未来会慢慢的来推行数字化的货币，就是以后没有钱币，没有纸币了，那么可能会用这个数字化的东西了。那这个可能很多人还不太习惯，也不了解其中的意义，他在那篇文章里分析的非常的深刻。那这给我带来一些的警觉带来一些警觉。我就觉得未来可能很多的经济形态会面对很大的改变。从圣经来看，每次当瘟疫结束以后，面对的就是什么呢？面对的就是饥荒就是饥荒，就是粮食的问题。所以我最近在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最近在读启示录，当然一直在约瑟的这个圆梦的这段的经文一直在我脑海中出现，就是他法老那个梦。所以今天我们从法老的梦来讲起，讲起约瑟面对荒年的智慧。我相信中国现在可能会面对荒年，我们知道美国也可能。你看我们看到一个数字说我们现在美国呢 20% 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几乎是零那么有这些人有10,000亿美元的信用卡的债务，有1.4万亿的美元的学生的贷款所以呢美国面对着很大的经济危机。我们知道现在失业率已经几千万了整个的这个瘟疫过来这几个月失业率就几千万了所以呢我们教育很多弟兄姊妹的工作也没有了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那同时美国整个国家面对很大的困难，这很多华人可能没有预料的困难。在美国人数据显示，美国信用卡的债务的总额已经达到了1兆亿还要多创历史的新高。有1/3以上的美国人每个月拿回家的钱超过了500美金。那么有差不多有4400万的美国人在做兼职的工作。现在你让美国人说你拿出来2000美金来，很多人是拿不出来，起码差不多有3/3是拿不出，一月拿不出2000美金来，现在就手里没有这个钱。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国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大量的失业潮，很多的公司工厂没有订单，因为跟西方的关系跟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订单也没有，很多的倒闭很多的倒闭。而且呢现在东北面对着巨大的这个暴风雪暴风雪，我们知道东北马上就要春耕了，就面对着巨大的暴风雪。而且这个江淮两岸 啊，这些粮仓也面对着很大的问题啊，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未来啊，未来会面对一个很大的经济危机。所以中国政府提出了叫六保啊，六保。我这个六保我也挺关注，保什么呢？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的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保基层的运作。那么其中很重要一点使我关注的是保粮食和能源的安全。那么现在你会发现中国粮食很快出现问题。我跟我的家人说你买点粮啊，他们都不信的。他们说哎呀，中国这个没有问题的。我就想到62年那个时候62年的之前，你知道58 59 60啊 57 58 59，这三年中国是那个时候风调雨顺呢、据说那个粮食极大的丰收啊，可是没有想到到61年62年突然间这个饥荒来临，所以这个问题是出现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神也给那些警觉的人，当神的话通过先知的口传出来的时候，那些警觉的人他在渡难关的时候，他就是未雨绸缪，有条不紊。那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这圣经说日光之下无新事，历史发生的事情经常重复的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出现，对不对？历史发生事情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重复的出现这些历史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的第41章我来读啊，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看，从41章我们从第16节开始啊，15节吧，我们来开始讲啊。来，我们读完这个经文，我再通过这个解经告诉弟兄姊妹神给我的一个感动。那么在第15节，法老对约瑟说，法老对约瑟说什么呢？他说我做了一个梦啊，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那么约瑟怎么说？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那么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呢，吃尽了那以前的七只肥母牛，吃了以后呢，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这法老的第一个梦。然后他说我又梦见啊，他做了第二梦，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随后呢又长了七个穗子啊，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约瑟为法老就圆梦了。你看这段哈，蛮有意思的。我们大家来接着往下看25节啊，创世纪41章25节，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年的荒年。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的，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了，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的成就。我们再看33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 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吧。这个41章其实也蛮长的啊，讲到了这段啊，这个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法老的梦。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很会做梦的人，他17岁就做梦，他就梦到啊，这个他的啊，这个太阳月亮都向他下拜啊，那些河捆都向他下拜，所以他因此得罪了哥哥。那这些哥哥们呢，就借牧羊去牧羊，他来看望他们的机会，在多坦这个地方就把他给扔到了枯井里边，然后呢又把他救出来，卖给了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把他带到了埃及啊，然后他就给别人做奴隶，他给那个侍卫那个卫戍司令啊，这个军区的卫戍司令，也就是埃及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司令，管军队的这个叫波提乏的一个高级的军官给他做管家。做管家的时候，约瑟啊被他的主母来陷害，所以下到监里。当他下到监里的时候，他坐的牢还是很特别的一个牢，因为他跟这个政府的高官坐在一起，那里边有两个高官啊，这两个高官一个叫做膳食长，一个叫酒政。我们知道这个膳食长和酒政都是法老身边最信任的人，你看他在管伙食的嘛，啊，管伙食的嘛，这个法老都是很信任的，他让他们管这个，但是他们犯了错，什么错圣经没说，但是把他们投到监狱里。你看他今天啊，这个金正恩呢，就是一个心脏的一个大小手术，结果这个医生呢，他没有请外国医生，让本国的医生，这本国的医生紧张啊，他当然紧张，给最高领袖手术呢，多紧张啊，这个手就抖，你知道吗？这个手术刀。哎呀，然后当然不是这个手术刀的问题，据说他一个桥搭了8分钟啊，时间太长了，结果脑痒够上不去，脑死了啊。所以你看到我觉得这几个医生麻烦了啊，这个麻烦大了。所以我们看这个膳食长和酒政也是遇到这个麻烦，就被关到了监狱里边。当他们关到监狱里面，这两人也做梦啊，这两人各做一个梦。那时候他们跟这个约瑟关到一起。约瑟啊，17岁来到埃及，那然后呢就给波提乏做管家，后来要进监狱。这个时候约瑟已经28岁了，大概是这个年龄，已经相当的成熟了。我们看到当这个酒政他们做了个梦，做了个什么梦呢？有一天晚上啊，这个约瑟就为酒政圆梦。那么这个酒政就跟约瑟说，你看在监狱坐监狱里面也是聊天嘛，因为寂寞嘛，这个时间难熬嘛，很长啊，所以在监狱里呢叫度日如年，然后又不知道明天前途怎么样，说被砍头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在这个酒政就做了个梦啊，他就把这个梦说了，然后呢这个约瑟就把这个梦究竟是怎么个意思就告诉了他。约瑟有上帝给他的智慧，这个并不是像民间那种圆梦，像咱们中国的叫周公解梦啊，周公解梦有很多的想法，其实我小时候我都知道什么叫周公解梦，就很多东西是反的，你知道吗？你梦到一些很害怕的东西，你别害怕，那也许是好事，但是意思，但是我们知道有这个有的梦是梦想成真的，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先看看这个酒政做了什么梦。酒政呢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3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边的葡萄都成熟了，那法老的杯在我的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中，将杯递到他的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可以这样解，3根枝子就是3天，3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然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嗯，然后呢，和先前所做的酒政一样，但是你要记住这句话很重要，弟兄姊妹啊，这个约瑟就说，但是啊，嗯，你得了好处以后，求你来纪念我，就是你想起我，你得了好处了，法老把你放了，官复原职了，那咱俩坐牢，咱俩在一个牢里坐，你知道在一个牢里坐，那感情很深的。啊，就你知道现在什么人感情最深的？同学嘛，对不对？小学的、中学的、高中的、大学的、研究所的，这个同学感情最深。那还有一个呢， 坐牢的人感情最深。如果你在监狱里边你坐过牢，那当然感情最深呐、啊。在一个监狱里边，那就同甘苦共患难的嘛。对，那些人当然感情很深。你看到他就跟他说，说当你官复原职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个监牢。我实在是希伯来人，我是被拐来的，我在这里没做过什么，是他们把我下到监牢里。大家知道这段故事啊，我就不多讲了。那么这个酒正呢就答应了，然后这个膳食长觉得哎这个不错啊，这个梦就圆得很好，然后就对约瑟说我也做了个梦。那约瑟说那你说来我给你看一看。他说膳食长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有顶着三筐白饼，那么旗下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种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这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哇，这个这两个人命运截然不同啊。然后到了第三天，法老的生日，他为臣仆摆设筵席，把酒正和膳食长提出监来，使酒正官复原职，他仍旧地位在法老的手中，却把膳食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说的话。膳食长却没有纪念约瑟，他没有纪念他，没有纪念他，把他忘了。什么时候想起他了呢？就是法老做了这个梦，法老梦见了啊，七个肥牛，七个瘦牛，七个肥美的穗子，七个干枯的穗子，被东风吹焦的。法老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把全国的这些哲学家啊，这些术士啊，这些人都请来说来帮他圆，可是没有人能圆得出来啊，没人圆得出来。这个时候，这个酒正啊也着急，因为法老说把他们砍了，把他们全都给我砍了，圆不出来全砍。啊，给他们炮决了，不是那时候没有炮了啊，就是犬决，也不一定，反正那个也没那么残酷，就砍了就完了。现在我发现现在是这个比原来还残酷啊！现在有的国家对这个政治犯对犯人采取的措施比古代还严酷啊，比古代还严酷啊！所以你看，这个北韩金正恩把自己的姑父用炮决了啊，把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的全没了啊，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是这非常残酷，他还受过西方的教育。所以我发现这个专制社会就是如此啊。法老那个时候当然也是专制社会啊，也是专制社会，砍圆不如梦都砍了。那这个时候这个酒正就有点急了，酒正就说哎先别砍对吧，我还知道一个人他可能圆梦。法老这个人呢不好意思，我要认罪，我把人家给忘了，这个人是在监狱里边，在监狱里跟我坐在一个监牢里边，当年他就为我圆梦。那这已经两年过去了啊，这两年前他为我圆梦，那我就官复原职了。这个人真的了不得啊，这个有神在他身上啊。法老说他赶紧请来，所以我们就读到了刚才这段经文啊。当约瑟被请来的时候，他这个沐浴更衣，那见法老嘛总是要打扮一下对不对，然后呢就到了法老的面前。但是我们看到约瑟到法老面前极其的谦卑啊。当法老说这个约瑟怎么说，约瑟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你看到约瑟到任何时候他都归荣耀给神，他归荣耀给神，都是神啊，必将平安赐给法老啊。他们也说我有这个能力啊，我有这个能力。我们很多人爱夸自己的能力，其实圣经喜悦的是我们夸上帝的能力。所以你看当约瑟见到酒正，见到法老时，约瑟没有抱怨。约瑟两年他指出了这个啊酒正的前途的时候，有两年又被遗忘。你想两年啊，这个很长的坐牢，两年你想多长啊，度日如年嘛。那每一天都像一年一样对不对，然后他就等啊，一天哎呀没有人来找他，一个月没人，一年没人找，两年啊，整整的两年，这个酒正把他忘记了。但是约瑟也没有抱怨。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啊遇到难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来到神的面前不抱怨。所以像保罗说在患难中有欢欢喜喜的，那我们做不到啊， 当然我们看到圣经有很多的榜样，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个约伯，当他遇到那么大的难处，他没有敢抱怨上帝啊，他从来没有抱怨。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啊，基督徒抱怨上帝的越来越多。还有个统计说，有个统计说什么？平均据统计，每20分钟便会有一个基督徒问问题，问神问题，平均。那很奇妙，神一般都不回答啊，但是神让你去祷告，让你去读圣经，因为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啊，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神就好。那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因为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呢，对不对？那神可能我们今天祷告神没有成就，那神换一个时间成就。所以这两天我就说这个，我们财经冷眼吧，好容易啊，10个月他从这个他弄个个人平台的 YouTube 上，然后这10个月以后他已经到了17万的订户啊，你想到那里边哇，每一天多少人在等着他做节目啊，财经冷眼这个弟兄做节目呢是非常的扎实，数字详实，然后这个啊温和，然后呢有条有据，然后讲话也温和，非常的好。我是每天每个礼拜都听他的这个信息，因为我是好朋友嘛，他的信息出来我的铃就响了，你知道吗？不管几点钟我就拿来看一眼，那我觉得我感兴趣的题目我就听到底，不感兴趣我听一半，就这样的突然间就被 YouTube 给把这个平台给封杀了。哎呀，这个封杀我就想了，其实你真的你像多难过，你看一个人弄一个平台，像自己的孩子，像自己一块园地，不断在那耕耘耕种，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你知道我原来我在中国那个新浪网上我有博客，我的博客都到了100万的订户，你知道吗？这个就给封杀了，没有任何的理由封杀了啊！当然我也会想得到，封杀了，然后我又搞个微博，又封杀了。那封杀是我们心里很难过嘛，因为写了好几年的东西，里边都存着东西，照片啊，好多弟兄姊妹的互动啊，全没了，突然间啊，就像好像我这块园子葡萄园种的好好的，突然一番兵马来了给我践踏了，然后给我封锁了，不许我进去了，就这个感觉啊，很不舒服的，对不对？我们知道那个孙海英弟兄那几千万的大 V 给封杀了，对吧？那这日强那也是大卫也封杀，这两个叫大炮，容易开炮，那封杀了，那也可以理解，对不对啊？大炮你怕人家批评你们，对不对？人家很多人的统治者都怕知识分子批评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叫袁丽的袁丽姐妹，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姐妹，一个电影演员，一个做慈善工作的，所以我有人管他叫说中国的赫本，我觉得这非常好，这个叫的很像啊，这个姐妹非常好。然后信主了就经常在短微信中就会说微博中就会说一些上帝的事儿啊，也不容忍，最后也封杀了啊，封杀了，里边有上千万，不一千万两千万我忘了啊，上千万的这个订户，这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个做这种事情的人不好，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对不对？人家写的东西都是人的心血，几年十几年积累的啊，这走过的路，可以看自己走过的路，全给人封杀了。那经济冷眼呢？他在中国给他封杀也就算了，来到美国，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给封杀了。给我打电话那天，我为他祷告，我们俩都很难过。我说这是美国弟兄，不要怕，我们祷告，神会为你伸冤，神会为你做主。实在不行，我们就采取法律手段；不行，我们就找美国国会，找 Nancy Pelosi。那他们在美国还有这种言论自由都没有，还有审查，然后还封杀人家个人的空间，这在美国没听过，你知道吗？没有听过的，第一次。当然，他这是引起轩然大波。三天以后给他恢复了啊，恢复了。但是冷眼希望他给他们道歉啊，这个我们这个冷眼弟兄，我不说他名字了，感谢神。所以我们刚才说，当我们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 我们该祷告，弟兄姊妹，你们。所以你看冷眼在祷告啊，这三天我们一直祷告，当他告诉大家好消息说已经 YouTube 平台给他恢复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感谢神，也感谢那些媒体，因着他们，因着这些媒体，自由亚洲电台很多的这些报纸电台，这些媒体为他发声，所以 YouTube 才给他恢复啊。我不知道 YouTube 为什么这样做，当然我们慢慢我们会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所以我们感谢神，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呢？抱怨是不解决问题的，我们就要耐心的等候上帝的时间。约瑟就在监狱里继续等啊，他又等了两年，他又等了两年。这两年我想约瑟每一天他不是白白度过的，他一定是在这两年他亲近神，他对神有全然的信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是不是要对神有全然的信靠呢？今天当疫情来临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公司不行了，关门了，我们的餐厅关门了啊，而且我们的啊这个工作被雷奥夫了，我们教会据我知道就好多的公司啊倒闭了，好多的工作没有了。那弟兄姊妹，当时我看到这些没有公司不能开门的，餐厅不能开门的，转换工作，我们有一个姐妹很高的一个工作没有了，最后找到一个仓库的工作。我们在为他祷，我们看到他从主里边来的喜乐。啊，每天晨祷六点钟不到就到里边去祷告，祷告他没有一句的抱怨啊。我们晚上的祷告会礼拜三祷告他也进来，然后祷告还为武汉为中国为美国祷告。你看这个我们内在的生命会胜过外在的环境。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有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不管风雨有多大啊，上帝的儿女没有惧怕，我们就等候。圣经说那等候耶和华的怎么样，必重新得力，他必如鹰展翅上腾。我相信通过这个瘟疫，通过我们人生的跌宕起伏啊，我们很多人的生命会被改变，被神更深的来摸着啊，更深，被神更深的摸着。所以感谢神。所以约瑟在挫败的时候他选择了信靠，他选择了盼望，他选择了快乐和祝福，他选择了对神有信心啊，对神有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今天面对的情况，你有没有对神有信心呢？我们相信这个神不仅能止住瘟疫，今天这个瘟疫也让所有国家的执政者他们应该谦卑下来，应该认罪悔改，对不对？你看到这些执政者一个有多狂妄，到了21世纪很多的执政者就跟过去这个皇帝一样啊，为所欲为，想怎么就做，做就怎么做。你看他现在北韩怎么样，金正恩时候到了，当神的时候到了，一个一个全部拿走。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啊，对。所以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为你的国家祷告，为你的执政者祷告，希望你的执政者能够谦卑的认罪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民族，应该代自己的民族认罪啊，也认自己的罪。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一个国家的领袖愿意认罪悔改，这个国家就开始蒙福了，他就谦卑下来。那天唐宗荣牧师讲美国今天瘟疫这么严重，那我们在美国的我们都没有批评我们的执政者，他就说你们美国这些领袖太骄傲，美国人太骄傲啊，说的对了，让戴口罩也不戴口罩啊，该聚会就去，洛杉矶继续跑马拉松，华盛顿继续赏樱花啊，劝也劝不住啊。我们有时候送给他们口罩他们都不戴，你看到最后海外的华人非常的损失很小，因为大家都小心嘛，戴口罩嘛。所以这个谦卑啊，那些谦卑的人有福了，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那些警醒的人，听上帝的话的人有福了啊！瘟疫不属于他们，千人扑倒在左边，万人扑倒右边，他们总不跌倒，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帮助。感谢主。我们看到约瑟解梦非常的精彩啊，我们看到约瑟开始为他解梦。当约瑟解完这个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了法老这个梦就是埃及有七个丰年之后 必然有七个荒年。我今天看到这个世界啊，我们已经差不多七个丰年已经过去了。那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中国你看七年前中国房子什么价格，北京上海你看看，中国人在全世界旅游，那个时候哇太神气了，我们到哪里都看到中国人来，我们都为我们中国自豪，说你看我们中国人啊，这个现在全世界的消费啊，尤其你看那名牌包全中国人买的，到那个法国那个巴黎那叫老佛爷拉法叶那个大商店外边全是中国人啊，然后门一开哇拥进去，什么 LV 那个名牌包啊，是 LVVA 我都忘了，反正很有名的，全部都被中国人买光。现在怎么样？再下一个七年，中国人别说买包，可能你连粮食都买不起。我今天讲的重点在粮食，你要听清，你要听了我的话，你赶紧去买粮食。你把你的名牌包卖了，买粮食。你那包一个包能买好几缸粮食，买大缸，东北的大缸，那往缸里放。啊，这个粮食，我这跟我生活经历有关系。我逃亡的时候，我走到哪儿，我先想到粮食。我往山里钻，我先把粮食备齐，我再钻里。我这老鼠都懂吗？对不对？那老鼠一到秋天的时候，就把粮食往自己的那个洞里边，往洞里边去拖呀。你都不知道有多少。我在藏的时候，我粮食不够吃的时候，我就挖老鼠洞。那老鼠洞很深呐、啊，一挖很长啊。那长长的全是粮食，我就想这一个老鼠怎么吃这么多？我拿回去那粮食都是有的是一个老鼠洞挖十几斤的粮食，你想十几斤够我吃一个礼拜了，对不对？你看那个老鼠，当然我们也够残忍，把老鼠一年的口粮都给人家给挖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不还是在那个荒野的时候的适者生存吗？对不对？我又不吃的老鼠的粮，我也活不了啊。我们家62年的时候，我爹是很有远见的。我爹现在在天上80岁受洗归入主啊，94岁离开这个世界回天家。就我爹呢就是特别懂粮食。哎，我觉得我爹有约瑟的智慧啊，我也有一点遗传嘛，对不对？我有点约瑟的智慧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我有约瑟的智慧。那一年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房子大跌，我告诉弟兄姊妹，美国不会再有这个历史时候了。赶紧，如果你有钱，你能够买一个两个小房，那未来你就晚年不怕了啊，对不对？听我话的，哎，那些就蒙福了。前一天，七年前吧，我告诉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我说中国的房子要跌，不跌也是会有价无市，赶紧卖房子，卖房子能移民美国，移民欧洲就移民啊！我很多朋友听我话。房子卖了移民的，感谢主啊，那感谢主，对不对？现在没有卖的，卖给谁呢？对不对？明后年你更不知道卖给谁了。这七年的荒年，我觉得中国可能这有七年，一定是有七年的荒年。这七年的荒年要做智慧的人。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啊，这个告诉大家在瘟疫期间该怎么做，我觉得挺有道理。他第一个他说在瘟疫期间啊，瘟疫期间就是我们在荒年的时候。不要投资啊，不要这个去更大的投资，不要辞职啊，然后呢啊，不要去随便的消费啊，随便的消费，要什么呢？要回归基本消费。什么叫基本消费？就是你人生存需要的消费。比如说我们保罗说有吃有穿就当知足，所以我们基本在美国我们不需要买衣服的。我们这衣服能穿，我觉得这辈子肯定是穿不完了，还需要买什么衣服呢？对不对？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都不需要买衣服嘛。然后呢，我们要手里有一点现金，就能够买粮食，买粮食，买你生活的必需品，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弟兄姊妹啊，我们要一定要知道，起码你手里也应该有一年的粮食，能够度这一年的饥荒啊。说明这个饥荒很长，当然不会像62年，我觉得不会像62年，但是粮食会涨价啊，价格会增高啊，我们会眼睛现在我都可以看得到，而且未来如果真的数字货币开始在中国推行了， 那就慢慢的进入到启示录所说的受的印记。我下个礼拜我会在这个我的谈天说地来讲启示录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启示录启示录有很多很多跟今天很像的事情。那我们看到神，那就说明耶稣越来越近了耶稣越来越近了。所以你做一个家长，你要负全家的责任，你不要让孩子饿着，不要让老人没饭吃，这个很重要。现在不要花天酒地，现在不要再做不必要的投资把钱拿出去，钱拿出去是拿不回来的等到推行数字货币的时候，在电子货币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就完全重新洗牌了，那时又回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跟你讲，如果你很多的钱你不能存到银行了，你存到银行他问你哪来的，你这么多钱哪来的，你的工资多少，很麻烦。如果你不存银行，数字货币实现，所有的纸币全部作废，完了没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倒是，如果是个民主政府，是个说理的政府，是个法治的国家还好，如果不是，那我觉得你可能面对的比当时以色列在埃及面对的还要难。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当这个法老这个梦，当约瑟就为他圆了，对不对？那约瑟说，法老啊，你做这梦就是一个，那么七个荒年过去呢，会有七个荒年过去，丰年过去会有七个荒年。我觉得这个法老特别好，这法老很谦卑，这个法老甚至后来用约瑟一个外邦人，他们瞧不起的。那个时候埃及人是世界很先进，文化很先进的民族啊，对不对？我们知道埃及有亚历山大那个图书馆，好吧，那后来给烧了，那真太可惜了。那个全世界好多的东西都烧没了，就是罗马这个罗马兵给烧的这个不该烧掉它，对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埃及当时是世界上文明的国家，它有文化，农业好然后呢建筑也好，你看能建埃及金字塔呀，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说，在这个时候，这么一个大国的元首，当一个奴隶从监狱里出来的奴隶对他说，神启示我告诉你，我们要面对七个丰年。那个时候他不跟我们今天还不太一样，是我们大概七年前讲的话，就在丰年的时候我们面对七个丰年。但是七个丰年以后呢，我们会面对七个荒年。那法老说，哎，有道理，你看这个法老兼听则明，很多的领导人呢不愿听别人讲的话，都觉得自己行，就付代价，知道吗？就付代价。那我就不说了嘛，现在你看到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一样的北韩就更是如此了嘛。听知识分子，听那些敢于冒着风头掉头的危险讲话，是对国家的幸事。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愿意听知识分子讲话，哪管就是骂了自己他听了，他改了，这个国家就有福了。否则这个国家呀谁一讲话砍人脑袋，或者给你扔到监狱里去，那这国家没什么前途，真的没什么前途。谁跟你讲真话呢？那人家跟你讲的都是假话跟你讲的都是假话。你就是没穿衣服，人家也说你穿的最美丽，你不也是，对不对？你也觉得好听嘛。可是这个好听对国家对民族不见得有好处。所以一个国家要愿意听知识分子讲话，那些愿意批评你的人不见得是坏人不见得是坏人。那些每天拍马屁的人不见得是好人。你看到那埃及那些人都能拍马屁最后出了难题解决不了然后这个法老就跟这个约瑟就谈上了那约瑟的法老没有说，哎，我尼罗河两岸土地肥沃，我怎么会有饥荒呢？我们如果年年如此风调雨顺，怎么会有饥荒呢？那饥荒呢不是你能控制的，那饥荒是上天的事儿，那是老天爷的事儿，就是上帝的事儿，对不对？那不在人的手中可以掌握的。而且我们发现今年，你说今年庚子年，在去年年底，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老朋友吃饭，哎呀，正义什么这个我们余杰几个老朋友在吃饭，这个 我到东部去跟正义他们吃，跟玉阶他们吃，跟谁谁谁，反正天天吃饭一聊，都说庚子年呐到了，这庚子年是不会消停的。庚子年全世界历史上，你看中国的庚子年哪年消停过？那这次我说这次应该不会吧？2020年看着环境不错，各方面啊，大家说难说。你看这个庚子年，2020年进来到现在四个月，翻天覆地，全世界都变了。未来这下边怎么变还不知道，已经有更大的改变。不要说这个世界改变，连教会都改变了。所以我现在要做好教会，我们未来怎么面对这荒年的问题？我们教会神的儿女有智慧，在荒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抓住这个机会来传扬福音？荒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抓住机会？我们继续的聚会。我们继续的聚会，让我们的教会不仅没有萎缩，而且继续的发展。我相信因为神要在这荒年使用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神就把智慧赐给我们，把能力赐给我们，把丰盛赐给我们，把财富赐给我们。所以在赐你财富的时候，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抓住机会。所以感谢神，我们看到法老很谦卑，他听了约瑟啊，对他的这个建议，他就问那该怎么办呢？那约瑟就告诉他说，怎么办呢？约瑟说呀，法老啊，你要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啊，对不对？派他去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应该这么做啊，告诉你怎么做，连怎么做都告诉你了。说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五分之一，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地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年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你看他这个说的多好啊！我相信今天在前些年美国丰年、中国丰年的时候，这两国也存了很多粮食。美国是个粮仓，这个不必担心。但是中国粮食是 70% 靠进口，中国很多的农地都变成了有不种粮食，种那些比较值钱的啊，这些比较值钱有经济力的作物啊，它不种粮食了。而且很多的地呢，因为污染已经不能够生产粮食和经济作物，不能了。而且呢，最诡异的是，中国的粮仓从2018年开始不断的着火，一个一个的烧。后来有人说，当上面一来查，工作组一来查粮仓，粮仓就着火。为什么呢？有硕鼠，硕鼠就是大老鼠啊！我说是大老鼠呢，不是那个田地里大老鼠，是这个做官的是硕鼠。啊，这些硕鼠呢，哎，管粮食的，你们有机会发财，我没有什么发财，我就卖粮食。你这个仓库里边，你说有多少万斤粮食，其实已经没有了，一半都卖掉了，被那些贪官污吏都贪污了。然后呢，当你上面一检查，他惨了吗？他没法交账吗？一把火烧了，查不出来，一个一个的烧，从18年到19年一直在烧，今年也在烧。所以如果全世界都饥荒，或者中美的关系紧张，粮食不能进口了，怎么办呢？那中国怎么办呢？立刻面对粮食饥荒。所以弟兄姊妹，你有地的，你把那地的那个赶紧种粮食啊！你种粮食，种农作物，种地瓜，种土豆啊！我现在这院里边就种土豆啊，胡萝卜啊，地瓜，地瓜叶，那吃我都吃不完，你知道吧？青菜，最近大葱，我啥都有。万一美国有饥荒，我也能挺一阵子，对吧？你看啊。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当你做好这个准备，神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神不眷顾那些没准备的人。神通过圣经，通过先知，通过你的牧师都告诉你了啊，告诉你，你不去准备，你不负你家的责任，那有一天啊，神要找你算账。所以你看到这个约瑟，法老就好，法老说 good idea。啊，太好的主意了，对不对？你看这主意多好啊！哎呀，找一个有智慧的人管理埃及全地，在丰年的时候不要浪费。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生活也是，我们丰年不要浪费嘛，对不对？ 什么大龙虾大螃蟹天天去吃有意思吗？对不对？你要细水长流啊。我的爸爸跟我说，吃不穿吃不穷穿不穷，不会计划一世穷，对不对？所以你要有计划。那你这个计划就是，我面对荒年，我如果五年没有工作，我能不能走过去啊？我的儿女能不能继续念书？这个很重要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在荒丰年的时候想到荒年。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就是，我们要想到全人类，想亚非拉，还有很多吃不上饭的人，不是，这想法我就是对的，对吧？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想到美国还有多少穷人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哇，这个粮食多得不了，买多了，买多了没有关系吗？不要退嘛，不要到卡里口退嘛，就捐给 Food Bank 啊，食物银行，就帮助那些穷人，帮助的穷人。所以你看到有穷人在你身边，你帮助他啊，你帮助他，你就荣耀了上帝，对不对？所以，但是你又得有智慧，我们需要约瑟的智慧在荒年的面前。所以你看，约瑟，法老一想，上哪里找这种人呢？埃及遍地都没看到这种人，就在眼前。30岁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在埃及人眼中是劣等民族，次等民族，当然在希特勒眼中就是次等民族，知道吗？为什么希特勒要杀他们，杀希伯来人？所以当时的希伯来人在埃及地一般都做小生意的，或者做奴隶的啊，对不对？没有什么做官的，没有。可是这个法老啊，任人唯贤，就觉得，哎，你既然能知道那么大奥秘的事情，那你也能够管理好，所以就把整个埃及地交给他管理。好了，这个七年，约瑟就做了宰相啊，从一个监狱里的一个囚犯，一步登天，做了宰相。哇，这个历史太戏剧性了，这是真实的。你要查考埃及的历史，你就看到约瑟做宰相做了80年，做了好多年啊，他活得很长。我跟你讲，约瑟是做了非常长的宰相的时间。你看到哈，这个约瑟呢，就按照法老的这个说法就去做了。这个法老，你看给他多大的荣耀啊！你看法老说，法老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中打印的戒指，这个印是可以打印的，是有权柄的。这个戒指是个印章啊。卡上咔啦一卡，哎呦，这了不得了。那像川普就是有权柄的，昨天8000字移民停了，你看就停了，因为这法老就是这权利嘛。你这个法老就把这个权利给他戴在了约瑟的手上，把这戒指戴，又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子戴到他的项链上，那大金链子很重的，那表示权力的象征，地位的象征。然后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赫到的前呼喊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啊。”法老赐给约瑟一个新的名叫萨巴纳特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事巡行全地。这个时候约瑟多大岁数呢？圣经告诉我们他30岁。哎，这人，我们看到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人，他不仅拯救了埃及，他主要是拯救了希伯来人。后来当全地饥荒，圣经说没有比那饥荒更大的饥荒，那就像我们62年一样的啊，1962年那么大的饥荒啊，1962年中国饿死了2000多万人啊，对不对？那当然很多还瞒着呢，没有调查出，像今天武汉死多少人知道吗？那个数字不值得人相信，连中国人自己都不信，连那些编造数字的都不信。你要知道这个数字出来，整个的中国那个时候饿死多少人，埃及地也一样，整个希伯来人挨饿。雅各就知道埃及有粮，没有办法怕自己的儿子，就到埃及去囤粮，买粮去了。到了埃及，约瑟看到了，你知道吗？哎呀，这个今天就时间问题，我就不讲了，这个故事太长了。后来他们和好，哎呀，这哥哥们把他卖了，也没有想到这个坏事变成好事，万事互相效力。当然他哥哥们要认罪， 犹大就带他们所有的哥哥向约瑟认罪啊，也希望约瑟原谅他们。等到怕老爷子，现在老爷子活着呢啊，以撒活的约瑟不能怎么样，万一雅各万一雅各死了呢，老爸死了呢，约瑟把他就关监狱怎么办？所以呢，约瑟为了让他们放心，说你们把我卖出来这事儿是坏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为了成就今天拯救我们的全家，所以他们才放心。你看呢，如果没有约瑟到埃及，没有约瑟在埃及做宰相，希伯来民族就饿死了，全饿没了。那个时候他们到啊，当他们从啊迦南到埃及的时候，雅各是带了75个人那、啊、来的75个人，400年以后变成了200万人，才出现摩西的这个事件。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但是我是真是盼望弟兄姊妹啊，当我们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就用约瑟来激励弟兄姊妹做智慧的人。约瑟后来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约瑟起的名字，一个叫做马拿西，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忘记过去的痛苦，马拿西就是使之忘记的意思。然后把他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以法莲，神会让我在困苦的地方昌盛，会让我在遭难的地方昌盛。这就像圣经哈巴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里绝了羊，棚内也没了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神，耶和华是你的神，你有你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就不要怕。但是你要有智慧，神给你智慧要救你一家，救你整个的家族，也通过你来祝福这个国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为中国祷告啊，那是我们的祖国，那里的同胞是我们所爱的同胞，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为美国祷告，这是我们一个新的国家，我们在这里边生活啊，我们在这里养育儿女啊，我们要为美国来祷告。虽然疫情我们慢慢看快到拐点啊，但是很多人的生命失去了。我相信等疫情过后以后，很多的事情都改变了，不像过去了。但是我们有神，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改变，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在荒年到来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给我们约瑟的智慧，让我们面对荒年我们没有惧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把我们心里这边有忧愁有重担的都交给你。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必保守我们。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视频里边，也许你今天在，也许你以后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让他来管理你的生活，管理你的生命，管理你的家族，你可以举手为你祷告。你也可以在这个啊留言上说我愿意啊。如果你有困难，现在你有忧愁有重担，你说主啊，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我相信你必帮助我，你也在这留言，你说我愿意，我们就为你祷告。你也可以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我愿意把我的前面的道路交给你，我愿意引导我，我愿意做你的门徒，一生一世来跟随你，带领我走过艰难，带领我走过是吧死荫的幽谷，走到青草地，走到可安歇的水边。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我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好，我们放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来听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可以跟着歌曲来一起来唱，我们要在患难中赞美他，哈利路亚。愿神祝福我们，祝福每一位。